好，诸位知识，诸位居士，大众晚安。好，我们今天是这一系列楞严经通说的最后一堂课啊，我们要讲五十因魔。好，请大众翻到最后面146页啊，146页。这段五十因魔呢，是在最后。我们从前面佛陀介绍我们有真心妄心，好，到实际上落实在生活中的修道分，以及修了的结果啊，就是修得好它就有好的圣位，如果修不好呢，它自然会有轮回的现象。好，那到最后呢，我们在上个礼拜讲到，其实我们的这一切的世界，身心世界过得好过得不好，都是由我们的心的习气所造成的啊，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讨论到了习气的好一个状况哈，所以人有千百种，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好，新的习惯、讲话的习惯、做事的习惯哈，所以呢，导致我们的生活都有各种不同的差异。好，那最后呢，在五十因魔，就是这个是楞严经里面呢，好，就是让这个魔啊最头痛的，那也是在好法灭尽经里面佛陀。为什么他忧心忡忡的啊？要交代大家要好好的护持这一部经啊！因为在佛法慢慢灭亡了，大家都不珍惜经典的时候呢，开始啊，第一部灭的就是这一部《楞严经》。那《楞严经》为什么这么啊，会最早被灭掉呢？其实因为在《楞严经》里面呢，把这个魔的境界。好，就是魔的境界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它的起因、它的过程、那最后的结果啊，所以在这边呢，就是啊一段最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如果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就不会被魔王蒙蔽；如果没有搞清楚，我们可能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哈，它会遇到很多的状况哈。好，所以呢，到146页这个地方啊。佛陀做一个结论啊，他说所有的这些六道也好，七道也好啊，它的一个因缘都是因为我们的习气，所以我们要脱离六道轮回，要转凡成圣啊，欲得菩提，就必须要除掉根本的三个原因啊，三个迷惑。那这个三个疑惑啊，三个迷惑呢，可能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就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的愚痴啊，由愚痴而导致的贪啊，那贪不到而导致的嗔，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贪嗔痴。那没有得啊，没有去掉三惑，没有去掉贪，没有去掉嗔，没有去掉痴呢？即使我们修行有成，证到神通的境界啊，那还是一个不究竟的啊，世间有为功用啊，所以它还是啊。还没有真正的达到目的，而且呢会落入魔道的境界哈。所以我们本来修行没有人一开始就设定说我来修，我来用功，我的目标就是希望走错路绕远路啊，最好呢都是跌倒哈，所以不是这样的，大家的心一定是希望能够越来越成功，到最后得到解脱圆满的境界啊。可是为什么会有走错路，有绕远路好，甚至于呢停在半路的情况，最主要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本来的目标是要直达，结果到最后呢停留在半路，或者是被误导了，所以这个就是习气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妄习有很多的状况，有很多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一章就是要了解它到底是怎么样子去呈现出来的，我们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境界跟考验。好，所以我们翻到147页啊，在这个147页啊，其实整个啊，《楞严经》到这个地方已经要结束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行，即时如来将罢法座，所以呢在这边呢其实是如来已经准备要离座了啊，要下座了，表示这个楞严经的开示它已经到尾声。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于狮子床揽七宝机回紫金山再来评议，所以呢这一段呢形容就是佛陀本来要下座，就会好像想到什么，诶，又回到座位上坐着，然后呢就要来补充来说明。 表示这一段呢是另加的，原来在佛陀的开示里面并没有准备要讲这一段。好，那在这个已经讲完了要结束，想到有什么没有讲再回来补充说明的这一章，对于阿难来讲就显得特别重要。好，因为这个一定是很重要的讯息，所以会让佛陀，他不是说下次再讲，不是，他是哎，不行，有什么东西很重要没有交代，所以又再回座继续讲哈。所以呢，这边讲的就是哎，这个佛陀一定要交代一些很特别的。那这一段为什么是用补充的呢？因为这一段是佛陀自己的经验，而且呢，在后面有讲到这一段呢是诸佛如来、仙佛世尊他们的经历。好，那如果你没有成佛，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有这些过程。所以呢，这个五十一摩讲到的好的重点呢，就是佛陀要让大家了解，好，在我们接下来开始要修正要修行的过程，一定会遇到这一些境界，好，所以在这边叫做魔事。这个魔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其实他们这一些魔的一个状态，它是非常复杂也非常微细。所以呢，佛陀他在这个地方讲，阿难啊，你其实还没有经验什么是真正的魔，我们只是想象哦，那个是什么魔，魔听起来好像很可怕，有什么样情境啊，所以呢没有真正的知道什么是魔。好，那所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魔，所以凭我们的想象的魔呢，它并不是真的魔。所以真正的魔出现的时候，魔镜现前，我们不能认识它，有没有可能会被骗？就有可能会被骗哈。那这些魔呢，有可能是五阴魔，有可能是天魔，有可能是鬼神，有可能是魑魅魍魉啊，这些妖精这一类的啊，鬼怪这一类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分辨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的一个状况，说我们可能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觉得这个像魔吧，是不是？好，如果我们要演电影，我们要拍电影，我们就会把魔打扮成这个样子，好，或者是要不然就是要这个样子，邪恶的样子啊。但是邪恶的样子或恐怖的样子或者是黑暗的样子，它真的是魔吗？如果魔长这样子，我们应该可以松一口气，就说哦，还好我认得出来啊，是不是？认得出来的魔有可怕吗？我们如果一看就知道啊，我一看你就是不怀好意，我们会不会对他有警觉心？我们就会跟他保持距离啊，怎么还会被他设计呢？怎么会中奖呢？不会啊。好，所以呢这种魔不可怕，因为他一看到表面就知道，哎呀，这个就是魔，我们要保持距离。那真正可怕的是哪一种魔？他说哎呀，高高嘴耶，看了就觉得好可爱哦，让你爱不释手，让你慢慢慢慢的被迷，让你慢慢慢慢的爱上他，然后等到我们爱到无法自拔的时候，来不及了。好，即使告诉你说这个是魔啦，不可以啦，我们会觉得即使是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啊。等到我们付出感情了，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是这样啊，见面三分情，慢慢久了，我已经跟他已经变成一个同盟好友，好，我怎么样也要挺他挺到底，即使他走错路，是不是？我们被感情牵着走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判断是非对错正邪。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他要我们一定要小心再三。为什么？魔镜现前，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会警觉，那就会怎样？认贼为子，就把魔啊当成我们的宝贝，好，把它抱住，那每天呢就照顾他。那我们真正的孩子是谁？真正的孩子是我们的真心，好，真正的孩子是我们菩提心，真正的孩子是我们可以一路到成佛都不会变质的这一个最重要的我们成佛的关键。可是我们把这个真正的孩子丢到一边，我们去爱上了魔，从此走上不归路，所以到底是谁害谁？好，所以呢有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考验。好，那为什么会有魔呢？这个魔的一个成立，魔的出现，它是为什么原因呢？佛陀在147页又继续在解释，他说其实啊， 当大家都是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差不多50步笑100步，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魔会来找我们。那什么时候魔才会想要来找我们？就是当我们准备要脱离魔掌的时候。平常我们是在他的掌控中，他觉得非常的你们很乖巧，一定给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乖乖的就好。所以当我们是醉生梦死的状态，在过平凡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呢，其实这个魔呢，他是很爱护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他的眷属。所以会当魔，其实跟佛最大的差别就是他发的心就是控制的心，叫做眷属欲。好，所以他有很多的信徒，有很多的眷属。好，那他会把这些眷属呢照顾得无微不至，因为他有大神通，有大神力。好，所以呢，只要我们是被他控制的，我们是他的子民，他很爱我们。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要脱离他的掌握，我们要叛逃，他也会给我们很大的惩罚，因为他会发出很大的愤怒，他想要阻碍我们，让我们不能够脱离他的掌控。所以呢，在这边讲呢，佛陀讲，其实此十方围城国土，非无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所以他说，这一切的色法心法，一切这个世界呢，只要我们还在烦恼中，不是到无漏的境界，我们一定都有很多难处理的烦恼跟妄想。所以迷闻妄想而成立的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眷恋不舍，以及很多的要求。好，所以呢，等到有一天呢，有一天我们觉得我不甘愿继续轮回下去，我不想要这样子再浪费我的生命。好，那每一次都是在跟自己的妄想打仗，那我决定要舍弃我的妄想，我决定要回归自己的真性。这个时候叫做如等一人发真归元，发起真心，发起菩提心，我真的要成佛了。好，回归到自己本来的样子。好，不要再迷路了，不要再迷失了。所以当我们一个人下定决心发了一个成佛的菩提心愿的时候呢，此十方空皆悉消陨。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被我们妄想建立起来的假有的世界，它就会被我们的真心呢整个破的，好，到最后呢做一个大颠覆，好，做一个大破斥。所以连十方的空我们都要虚空粉碎，更何况依着空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好假有的花花世界呢，所以呢云和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正列。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下定决心要挥别这个娑婆世界，把这个世界做一个彻底的改造的时候，原来的迷乱的世界，这个障碍矛盾的世界是不是会整个瓦解？好，那这个瓦解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净土。好，所以呢要把这个娑婆世界，把这个地狱的状态呢全部都瓦解，重建一个净土的时候，谁会来阻碍？就是把这个原来这种地狱或者是这种娑婆世界呢，把它当成是我的宝贝的人。好，这乖，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宝贝，把我这个世界整个破坏？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能一般的凡夫呢不知不觉，但是谁会害怕？魔王及鬼神，他会发现，我本来住得好好的，这个世界都已经建立得好好的，所有的人都被我控制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有一个不听话？而且他不听话了之后，他会准备离开，同时还要带我们身边的人离开。你们有佛陀一个人成佛吗？他一个人成佛之后，他有没有回来度我们？所以他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好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呢，这对魔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他本来啊看到大家都乖乖的醉生梦死最好，好，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中，今天竟然有人决定要脱离魔掌，不听他的，那他会不会产生恐惧？会。所以他看到他安住的这个整个宫殿，他是里面的王嘛，大家都信奉他，崇拜他，现在开始要崩裂了，开始要威胁到他的存在，所以他决定怎样，一定要出来捣乱，如何令汝摧裂起处，他怎么有可能会让你挑战他的权威？好，所以呢，这一些魔王及鬼神都有神通，只差最后他没有 好，放下他的烦恼。没有放下烦恼，就是有贪、有嗔、有痴。那有贪、有嗔、有痴，他觉得我的这个神通是来控制大家的，听他的，他就给你吃香的、喝辣的；不听他的，他也要给你好看。所以，如果我们信的是魔，我们就会有背叛了之后会被处罚的危险。可是，我们信的是佛，佛陀会不会惩罚我们？我们做错事，佛陀是教导。教化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忏悔。好，所以呢，这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因为佛陀没有要控制我们，但是魔王想要控制我们。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像佛，有时候又像魔哈。好，我们是家里面的大魔王啊，现在回家全部大家统统都要听我们的。好，那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我们其实跟魔是同一类。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今天有人要挑战我们的权威。我们是不是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好扳回一城？所以呢，鬼神及诸天魔就在你三昧入定的时候，要准备离苦得乐，准备入甚深禅定，不受魔王的控制的时候，他就会来阻碍，闲来恼辱。好，所以他会现出各种状况。那这种状况呢，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就是当我们开始要修行转凡成圣的故的时候，它会发生。如果我们没有要修行，每天就是吃香的喝辣的，每天就是在色身香味触法里面玩乐眷恋，好，那不用这个魔王会懒得理我们。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就在他的控制里面，我们就自己过得很好，他也觉得诶不错，这些人都很乖。好，所以呢，只要我们有一天不想要再继续做魔子魔孙，我们要摆脱魔掌的时候，魔王才会觉得恐惧。好，那他因为恐惧，他就会想办法让你不要进步，让你不要修行。所以魔的翻译，好，它的全名叫做魔罗，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障碍，它叫做障碍。所以它不是三头六臂，它是障碍的意思。所以任何会障碍我们解脱、障碍我们进步、障碍我们前进的，通通都属于魔的境界，这样了解哈。所以呢，佛陀就继续讲啊，魔的发生其实是因为我们想要改变了，我们想要跳脱魔掌才会有。所以你不修行，魔不会来；我们要修行，它就会有很多的障碍。那这个障碍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修行来的。很多人说哎呦，那这样子我不要修就好啦，不要修魔就不会来啦，是不是？不要修魔不是不会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是魔，所以不用来齁，是自己本来就是魔，我们就在魔里面嘛齁。所以呢说因为我们现在不要再做魔子，也不要做魔民，也不要做魔孙，也不要做魔女，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的时候，魔他觉得你不可以，你要照原来的样子，你怎么可以改变？所以他想办法要阻碍我们。那魔真的能够阻碍我们吗？真正的决定权在谁？好，所以呢，这边佛陀就说：然彼诸魔虽有大怒，他有很大的恐惧跟很大的愤怒，或者是他出了很多的绝招，其实我们一点都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他在尘劳之内，他在烦恼之中。好，那我们呢发了菩提心，我们在我们的觉性中，我们楞严经上到现在，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觉性是也非常多的哈，不可思议的潜力。好，只要我们安住在我们的觉性，我们好好的用我们的真心，好，这个魔王呢其实他没有办法动我们丝毫。好，所以没有办法去障碍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是客人，这个客人再怎么厉害，我们这个主人只要不要被客人牵着走，我们就不会受影响。所以呢，徒事神力，谁徒事神力？这个魔啊，徒事神力，他只是仗势着他很厉害，只要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他，面对他的时候不要被他骗了，诶，他只是一个客人。真正会障碍我们的是谁？成就破乱，有辱心中，五阴主人。只有一个啊，最重要的关键会影响我们修行的成败，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这个主人。 只有我们不做主了，才有可能让客人反客为主。如果我们决定我们是主人，这个客人再怎么样子啊，这个耍诡计，诶，我们都知道就不会被他蒙蔽哈。所以呢，谁是成佛或成魔的关键？谁？就是我们自己啊哈。所以呢，我们来想想看哦，我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潜力，或者是对于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心啊，平常都被很多的客人啊乱了啊，被很多的客人搞乱。那这些客人是什么？我们在前面讲到，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是菩提真心。那我们的客人是什么？所谓的客人是什么？就来来去去的什么？如果叫做主跟客，主就是不动，不动的是我们的真心，客就是来来去去的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色法。好，色法形形色色，这个人事物来来去去，他都是客。我们的亲人他也是客，我们的朋友他也是客，我们每天处理的事情他也是客，好，每天过的生活他都是客。所有的这一切的妄念生灭的现象，通通都是客。那主人是什么？主人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这个主人啊，他是不是在我们还没成佛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了？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心里面有这个主人，有没有开始要用他？开始用了这个心之后，开始发现，诶，原来我们的心有很多以前没有发现的状态。但是会失败是因为我们的心又跑去管客人，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明明知道不可以贪嗔痴，可是就控制不住，是不是？然后找了很多的台阶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贪嗔痴啊，就说师父啊，没办法啊，啊，我以前就怎么样，脾气本来就这样，那个人有多坏好，或者是谁叫他煮饭煮得那么好吃，谁说这个好，这个考验实在是太大了，我受不了。所以呢，我们都把自己迷失的主权啊，全部都交给客人。那交给客人，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已经把自己的头脑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妄想，各式各样的妄心，所以呢，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主导权，从来不知道当我们自己的这个主人能够做主的时候，我们会多棒。很少用自己的主人的这一念心，我们都是在用客人的那个心，用妄想心啊。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小段。这小段呢，是从深夜加油站遇到苏格拉底这一部片子里面揭露的啊。他在讲一个，我们应该要把我们自己的脑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妄念，各种客人的状态，把它摒除，不要听这些客人的，要听谁的？要听主人的，要在每一个当下都安住在自己的真心。当我们回到自己的真心，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心状态会在最佳的状态，会发挥不可思议的潜能。好，所以呢，这个主角是一个体操选手，他是做这个吊环的这选手。那对他来讲呢，他为了要得到参赛资格，他患得患失，每天都是勤加练习，但是他又会非常的恐惧啊，睡不好，吃不好，恐惧什么？恐惧如果失常怎么办？所以他常常做噩梦醒过来。好，做噩梦就是梦到哈，他失败了，从吊环上摔下来，然后整个脚都粉身碎骨哈。所以呢，他最害怕的这个东西常常出来阻碍他，让他没有办法有最好的表现。那这一小段呢，是在他在加油站遇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给他一个非常震撼的教育，但是看起来他又看不懂，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看哦，我们听学过佛法的人看不看得懂这一段哈？
Talk to me, that man.
Not what I think.
Of course not. The 5/8.
第一个扳手不用看就接到了，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哎，第二个扳手也是可以直接接哈。哎，好像这个老人真的有一点厉害哦。
Reacts to everything. Fills your head with millions of random thoughts a day.
他跟他说，其实哈。
Reveal any more about you than a freckle does at the end of your nose.
其实这一点都不难哦，但是你为什么都接不到呢？好，好，这老人家呢打了他一巴掌，生气哈，有没有生气？可以忍哈。
Come on, take a shot.
那你为什么要打我？
Knock it off, man. I don't want to hit you.
You don't want to hit me.
我告诉你，我不想打你哈。哎，好。到这边有没有火大？如果你是那个主人，你是那个主角，会不会火大？平白无故打我什么意思？好，即使你要教我，你好好讲嘛，你为什么要打我嘞？好，那他为什么要打他？他要激怒他嘛，就是要激怒他嘛，我就是要激怒他，我故意。好，我故意要讲什么话，我故意要做什么动作，我就是要激怒你嘛，就是要让你的什么心出来，想要打架的那个心出来嘛，是不是这样？所以诶，我们是不是常常遇到这些不合理的状态，诶，讲话讲那么没有教养，做事做得这样乱七八糟，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合理的状态，这些状态都是一种境界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怎样起烦恼，就是要叫我们起烦恼嘛，是不是啊？不管怎么说怎么做，一般人不会没事要来让你起烦恼，但是如果他会是我们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他做了动作说的话或者是他的表情，就是要让我们起烦恼。当我们起烦恼，我们的妄心是不是出来活动？当我们出来活动的这个妄心，它是不是贼？那我们顺着这个妄心走，我们会不会顺着我们的烦恼走？会。当我们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分太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就认贼为止。有没有进去的？就进到那个境去的，进到那个境。但是这个境是哪里来的？是被制造出来的，它是生是灭，有生有灭，所以我们就顺着每天遇到各种人事物，顺心的不顺心的，好，顺眼的不顺眼的，顺耳的不顺耳的，我们就在那边随之起舞。所以魔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让我们起妄心，因为当我们起妄心认贼为子的时候，我们就去当客人，我们不当主人，这样子魔就有机会控制我们，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继续看、哦、这个人故意打他三巴掌。那这个男子啊，因为他仗势他年轻已经力气大，而且他又是体操选手，所以他说我不要跟你这个老人家计较。好，所以他威胁他，恐吓他，他说你不要再来了，我不想伤害你。好，
I guess I'll just have to keep slapping you then.
又要打他了、哦、好，然后我们这个老人家呢，是的确有没有被他打到？没有、哦、他用了一个、哦、这个很简单的两步，他就躺在地下了、哦、
Did you notice how the right leverage can be there?
还很幽默的说，告诉你，我只是用了杠杆原理而已、哦、你就躺在地下了、哦、一点都没有费力、哦、
What if I were to tell you? That's what you're training, even your life is about.Developing the wisdom to apply the right leverage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ake out the trash.
You take out the trash.
他说你自己丢掉这些垃圾。说我不是要叫你丢外面的垃圾，我要叫你丢掉什么垃圾。
Learning to throw out everything.
丢掉脑中的垃圾。我们的思想有很多的垃圾。
好。
他问他那怎么做？
On campus, Strawberry Creek Bridge.
好，所以前一天晚上他们约定隔天要见面，见面要学什么？见面要学什么？就是那个老人家怎么那么厉害，他为什么可以不用眼睛不用看可以接扳手，是学这招吗？怎么可以三两下就让他躺在地上，是不是？所以他觉得你看起来没有什么，那你为什么有这些功夫，你有什么秘诀？好，那这老人家跟他说，其实没有什么啊，我只是原来的样子，我听从我自己本来身心的指示，它就是一个反应而已。好，只要去掉什么，只要去掉垃圾，就去掉垃圾。所以他问他，他怎么去？好，怎么去掉垃圾？所以隔天他们有没有约定约好？他会不会去？会。他要去赴约的时候，还遇到了一个难题。
Hey, how are you going?
他的朋友，
我的 palm horse tryout 啊。
他的朋友说：“哎呀，我们等一下有个考试。
Hey, wait up. Send a little guy from here, right?
所以他现在去赴约。”他心里面急着赶快学，为什么？因为他等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这个鞍马考试，所以呢，他赶快跟这个老人讲。他一来就先跟他说：“我等一下有事，我很忙，你赶快教。”有没有教？有没有教？他说：“你叫我赶快教。”那你这样子是把他推下去啊？有没有教？很有趣啊！这个教学方法很有趣啊！他说：“什么意思？你把我推下去哈？”对，很气哈。
I'm talking you。
这没礼貌的。
What the hell is wrong with you?
You were in a hurry.
So you pushed me off the bridge?
I emptied your mind.
You what?
I emptied.
No, you didn't. You threw me into the river.
And while you were following me, tell me, Dad, what were you thinking about?
I don't know.
Were you thinking about school?
No.
Grocery shop?
No.
This thing you had to hurry off to?
No, I was...
Present. Devoted. 100% of the experience you were having. You even had a word for it.
You're out of your mind, you know that?
It's taken a lifetime of practice.
好，他刚才教了他一招，他告诉他你要怎么样去掉脑中的垃圾，有没有去掉？他把他推下去了，推下去的瞬间他有没有清空他脑中的垃圾？有，在那个很紧急的那一瞬间就完全活在当下。我们会还会想说等一下去买东西，等一下吃什么吗？你只会当下的这边啊，完蛋了，要死了，是不是？然后只有唯一的一个念头。所以这段很有趣，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我们会告诉自己，现在在这边打坐，我们要去掉妄念，最重要的要有生死之心。我们的生死心，因为不够的逼迫我们，所以我们每天叫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反正明天再修就有了，有听法就好了。没有想到我可能在这个当下我就要失去我的生命，那我要何去何从？我们没有这个念头，所以提不起劲，就让很多的垃圾充满在我们的脑中，想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我们没有觉得全心的在当下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是垃圾嘛。那我们就任由这些垃圾，任由这些妄念进进出出，进进去出出，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跟这些客人打招呼，然后还跟他出去玩，好，但晚晚的回来说，哎呀，我又忘记修行了，修行好难哦，是不是？所以呢，这个苏格拉底呢，他就教他，你在当下，你就是跌下去的那一瞬间，什么都不会想，就是当下，当下的那个念头就是我们的真心。除了当下的这个心之外，其他通通都是客人。所以我们说魔在哪里？魔其实是因为我们去招惹来的，我们不能够安住在自己的本心，我们才会去执着这个执着那个，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好，还有烦恼这个烦恼那个，那就是太闲了。我们没有真正的觉得很急迫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有很多各式各样念头。好，我们这个主角听得懂吗？ 他听不懂，所以他现在有没有再又回到他原来乱七八糟的状态？有。所以呢，这个老人家跟他讲，这要花一辈子练习，可能不一定还会练习得好哦。
We want you out of your mind too, Dan.
What is that you do?
好，他现在问他这是什么功夫。
And you see it coming.
You weren't paying attention. Even now you're not. Your mind's filling up again. You're missing out on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There's nothing going on.
好，他说现在什么都没有啊。说是什么都没有吗？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的心从来没有好好的在当下好好的去体会，没有全神贯注。所以呢，把自己的心念都放在这些杂念上，所以此时此地此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能够体会，如果能够知道这是什
么，
你会吓一跳自己的表现。
Until we know more about Kyle, we need the horse covered. So, anybody wants a shot at it, gets a shot. Where's Millman?
所以他陷入了一个很深的沉思，什么叫做当下，什么叫此时此刻，什么叫做没有杂念。
All right, next man up. Trip? You know I'm superstitious, coach. I gotta go last. I'll go.
好，当他准备好了。
All right.
他就自告奋勇了。可是对他来讲，他的强项不是鞍马，他的强项是吊环，所以大家其实都不觉得他会有什么好的表现。可是他刚才已经有不一样的心境，所以现在他是不是用刚才领悟到的这个心马上来实验？当他在做这个鞍马的时候，他没有像以前觉得这个不是我会的，这不是我的强项，这我没兴趣，这我不行，他没有这些杂念，没有这些妄念。所以呢，在这边呢，他表现呢是已经超乎他平常大家觉得他有的表现，连他的教练，连他的同学都觉得不可能。这教练呢？吓一跳，教练有问他一个问题。大家吓一跳，
Milman.
大家问他
Where the hell did that come?
你去哪里学来的？他去哪里学来的？他有谁特别教他吗？有，他透过教导之后，这个能力哪里来的？这个能力其实他自己本来就有的，只是因为他以前被他的杂念、被他的妄念打败，所以真正会打败我们的是我们的杂念。我认为我不行，我认为我不可以，我认为别人要怎么看我，我认为之后失败了怎么办。所以我们被这些妄念夹杂了、覆盖了我们的真心之后，没有办法发挥最好。好，所以他的表现其实一直都是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有一个极限。好，那有一个极限呢，最后他要突破这个极限，只有靠自己对自己的真心真正的启发哈。所以这一段呢，其实讲到了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会有50种障碍来限制我们到最后到最好。好，这里讲的叫做50种阴魔，这些50阴魔的情境呢，这些境界啊，其实最主要是由我们的色、受、想、行、识这5阴境界而衍生出来的障碍。五阴就是我的假合嘛，为什么我会有我的概念出来？我是什么？我长什么样子？我的声音如何？我的长相？我的身材？好，我的东西，我爱的颜色，形形色色的物质，好，这叫做色阴的境界。色法的障碍对我们来讲是最粗的，但是我们也最难克服对于这些色法的眷恋。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境界我们会遇到的色阴的考验。色阴魔境结束之后，接下来我们会讨论到我们的感受啊，叫受情绪的问题，受想行识这四个都是心理上的障碍。心理上的障碍呢，有平常感觉好，感觉不好，我们常常活在感觉里面，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我们就被感觉着这一层膜就被它障碍。所以受阴魔都是在讲喜怒哀乐，你不是修行修到很感动、每天掉眼泪掉个不停，或者是修到很狂喜、每天法喜充满，看到人就一直笑、那或者是修到呢最后都不想活了、就想说你把我杀死算了，或者是修一修修到最后什么都空，目空一切、所以呢这个是受阴的部分、那受了之后还有什么？它从哪里来？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价值观，从我们的想法来。我们的想因很多都是有各式各样的思想观念把我们限制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蜕变。所以色受想行识这个五因各开出10个境界，乘起来叫做50因魔。这些重重的魔境，大家记得它不是不好的境界，我们有修它才会有，没有修魔根本懒得理我们，根本没有不需要考验，不需要突破。我们真正要改变要突破，这才会有障碍。没有改变，没有想要突破，根本每天就过得顺顺利利，安安稳稳，也不需要什么样子的去了解这些障碍。所以呢这50个境界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简单介绍认识。这每一个境界它发生它的状况，其实所有的境界都来自于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这是从我们的心的妄念所衍生出来的。就是妄心没有办法安住在真如本性，我们去把自己的主人的位置丢掉之后，追随客人所产生的境界，让我们不能够进步，只有我们自己不继续为自己的菩提心努力，我们才有可能被障碍。所以不是魔王的把戏，不是魔王有多恶劣。好，所以刚才佛陀讲，纵比魔王有诸大怒，他即使再怎么样出各种花招， 他的花招也不能够损失啊，可不能够影响我们丝毫，不能够动我们的一毫毛，除非我们自己不做主人的，我们才有办法被魔趁虚而入。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看这51魔会是什么样情况哈。